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的之前，要跟大家分享坏消息。这一年，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不在，我在中国，但是这一年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怎么样。我觉得好消息不多，但是坏消息不少。去年我记得我们圣诞节在这里聚会，12月24号晚上在这里聚会，我们是7:30开始聚会的。那到了第二天这里的早晨的时候，就看见在印尼的新闻出来，就是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在我们唱平安夜的时候，在我们就是这样的气氛的里面，想不到在地球的那一边地震动，在印度洋底下产生一个大地震，然后把印尼的雅齐岛的海岸线，整个海岸线都更改了。那个引起的海啸跑到了泰国，跑到了斯里兰卡，甚至跑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那本来我们想这是地球那一边的故事，可是到了8月份，我想大家很多，也许现在3个月过去已经有点淡忘了，但是我去回想的时候，我们看电视上的画面，我们看网上的画面两次的飓风在墨西哥海湾，这次不是在亚洲，这次是在美国，那实在这个损失非常的重。美国的新奥尔良被淹，然后 Houston 差一点点被淹。那今天呢？今天平安吗？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有点咳嗽，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说你不是带回来了禽流感吧？我说我很诚实的告诉你，我是回去之前我就开始咳嗽。他说 Are you sure? 我说 I'm very sure。今天中国和全世界都在禽流感的阴影底下，因为这个地球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地球，今天这个地球是一个地球村 a global village。 如果今天中国发生禽流感泛滥的话，我想加拿大、美国无论世界哪一个角落，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的话，恐怕都难逃。那我不能够告诉你这个禽流感的动向是怎么样，你可以回去自己读圣经。外面是这样，我在思想这一年在神的家里面也有很多不好的消息。当然我不想一个一个的提到，但是我想我还是总是要提一下。我们当中有好几位今年实在得了很重的病有一阵子实在我们常常去医院，真是我们的身体也劳累，我们的心灵也劳累。记得8月份刚刚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明华弟兄进了医院，然后2个礼拜过后弟兄就离开了人世。虽然在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去，他不是没有了，他是到了他所爱的主，也是爱他的主那里去，但是就着活在地上的家人，就着我们这些和弟兄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好消息。然后后来没有几天又听说有一个母亲被刺的消息，那这一家人是在10年前还是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实在这个消息也是深深的震动我们，也震动 Kansas City 整个华人的社区。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认得他，也是一件很说不出来的事情，一下子这个人就因着事故就过去了。那我想这是我们知道的，像还有很多不晓得的。实在我不知道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看见这些坏消息，看见这些不好的事，生离死别的事情，我们都会问为什么，我们都会问神在哪里，我们都会问神对这些事情他的 评语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整本圣经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人生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创世纪第五章，这一章虽然很繁琐，我也没有办法去讲这一章，我只是想用这一章来给我们看见一幅人生的图画。有时候啊，我们太专注今天明天下个礼拜的事情，我们会 get lost， 我们会忘记。那圣经上的话，他把以前的人写出来，然后把神的启示写出来，能够让我们明白人生是什么。我只愿意提两点。第一点，你读刚刚有没有记得有一句话说，他活了多少多少岁就死了，大家记得这句话吗？一共有十个人，前面九个人是记载他们的生平，但是八个人都是说活了多少多少岁就死了，活了多少多少岁就死了。这第一点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告诉我们人生是什么。人生是暂时的，人生不是永远的。我们的人生，不管你今天活得再好，或者你今天活得再不好，总有一天它要结束。历世历代从亚当到今天，没有一个人他的结束不是在坟墓里面的。那我自己是做电脑，做 contractor， 就是用中文就是合同工了，跟中国的民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不是我工作公司的雇员，我是他的合同工，他愿意要我他今天愿意要我，我今天就在那里有活干有饭吃。那他明天他如果不要我了，那我明天就要打包就要回家。那你不要笑啊，在我们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早上我送他一本圣经，下午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我今天被 fire 了，这个老板来找我，然后我没有时间跟你去讲再见，他就叫我把东西放在盒子里面，这个老板陪着我送我到门口出去，因为怕他在这个电脑软件里面做手脚。这个事情我不是只碰到一个，在我们那里的同事稀奇了，两年当中一个两个三个，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不是 sentimental 跟大家讲，实实在在我是一个合同工。所以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清清楚楚知道我跟这些雇员们不同，雇员他们叫 permanent employee， 是永久的雇员，但是我呢，我是一个 temporary contractor， 我是一个暂时的合同工。那我知道我的合同短的六个月，长的也许两年也许三年，但不管怎么样，总有一天这个 contract 要结束，总有一天我手里面没有再有活了。那么我的顾客也会很现实的跟我说，好了，谢谢你，那明天你就不用再来了。这是我的工作，但是我想这不但是我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不管你在这个世界过得多好，总有一天那个 contract 要 expire， 总有一天这个 renewal 这个合同的延期要到一个停止。那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是在劳苦重担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一个处境，我们觉得好像望不见头，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好像永永远远就是这样下去了。但是当我们想到人生不过是暂时的，像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想人生是暂时的，这不是一个消极的看法，这是一个智慧的看法，要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用这一个短暂的人生来连于那个永远的永生。我记得有一位弟兄说，英文是这样说的， He who is no fool, who us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exchange what he cannot lose。 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懂得用他不能够保留的东西 去换他不能够失去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个傻瓜。这就是说到今生，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处理我们的时间，处理我们的金钱，处理我们所有的，做好一个管家，来为我们将来永远永生做积蓄，那这也是主耶稣的教导，这样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我想这是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人生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短暂。刚刚我们读的900多年的人，对他来讲，你看记载的话，他活了969岁就死了，在神的眼光中，969年算不得什么，一句话就可以写过去。他活了969年就死了，如果900多年都算短的话，你我70年、80年能够说长吗？实在人生一转眼就过去了。我想这个可能不需要多说。我们再说第二点，第二点刚刚记载到的这里的人生，你可以看他记载这个人的一生，900多岁，两句话三句话就结束了。他到了哪一年生了孩子，然后他生儿养女，活了多少年就死了。所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人生没有什么内容，人生实在是虚空的。这是人第二个问题，就是人生是虚空的。我回去中国其实很短，只有一个半礼拜，前一次回去是去年，再前一次回去是2001年。我想每一年回去，当然第一年回去的这个感受就很多，第一次回去。那到第二次呢，其实我看看跟第一次看见的差不多啊，不过可能就是程度上再多一步。那这一次回去又是，那我心里就有几个我就觉得有几个多哈。在中国第一个现在就是房子多，可以说你碰到的人，不管是认得的不认得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老师，你讲到都会平常讲话的一个话题就是房子的问题啊。某某某又买了一栋，又买了房子了啊，他又换了房子了，那他又在装修了，那他的家人、家里面的人又买了房子了。那今年去有一些亲戚，他们不但是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他们又买了房子，不是去年去他们又买了房子出租，但是今年去呢，他们就说那些出租的房子现在都空着，因为房子现在很难租，中国盖太多的房子了。那我就觉得很多人他们生活啊，其实我们自己常常也是这样，他们生活的内容好像就是房子。那房子本来是应该给人住的，所以房子是为着人，但是我们的人生往往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就是人为着房子，我们为着房子在那里忙忙碌碌，好像很充实，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兴奋了一阵子，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了。那再过了一阵子以后，开始看见别人的房子，我开始有感觉了。我相信所以我回去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觉得好像在美国待一阵以后是稍微领先几年，我觉得我大概能够知道我亲戚们的体会，我也知道也许几年以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体会。房子多，车子也多。以前在中国我想不可想象，我想中国一定是要发展这个公共交通的，不应当是发展私家车的。但是很奇怪，去年去我爸爸妈妈住的公寓底下是几乎是停满，几乎是停满。但是一年以后，今年去是停满了，就是你如果晚上晚一点回家的话，你的车子可能在楼下没有地方可以停。那这是在苏州的光景，车子也多。那我不多说了。再说一个多的，就是老总很多。我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一个软件的会议，我派名片不大好意思，因为我拿到的名片一拿某某副总经理，再一拿什么副处长，再一拿什么营销部经理，哎呦，我说都是好大的官啊。但是看看他们年纪，大概最多也不过跟我一样，但有一些比我年纪大一点，但是有很多比我年轻的。我说中国现在是房子多，车子多，这个老总也多。那如果去看人的生活内容， 我想人生活真的是为着房子，人的生活为着车子，人的生活为着他的事业。我去看一个我很尊敬的老师，我希望可以这样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也是真实的。他实在现在在中国的高教界里面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经营非常成功的企业，从他开始接手，那个时候这个企业不好，他带了5000万的资金进去，那年年他说年年赚钱，到现在我不知道资产是多少亿了啊。那他说那不是我生活的全部，他说我1/3在公司，1/3在学校，他是博导，博士导生，他说他每一年他的学生总有论文奖，总有科技成果奖，言下之意就是说在他的教学这一块他也是硕果累累的。然后他说他还有1/3的时间就在社会上参与这些协会啊委员会啊，所以他的名片是折叠式的，就是你拿到以后要打开，然后所有的 title 所有的这个头衔在上面，他公司的头衔还没有印在那张名片上面。那我去看他，那谈着谈着他说我去年身体不大好，他说我进了3次医院，今年又进了1次医院，然后去年有一次是飞机已经到了跑道上，后来他不行了，这辆飞机就回来，他又从飞机上下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实在有时候也是摇摇头，他说你说我求什么，其实他说我也不在乎名，因为实在名他已经够了，他说我也不在乎利，那他实在的确是我想不是太爱钱的人。他说我有时候就想，我一天到晚我都不在家里面，家庭也不好，他说身体也不好。那以前我们的大老板，他说那个张教授，他说他70几岁了，我才50几岁的人，他说他们每一次系里有活动都会去，每一次系里有旅游，北京啊哪里他都去，但是他说我这个人，这个50几岁的人，反而我跟不上。那当然我跟他讲的时候我就想跟他传福音，不过很难呢，讲两句话这个火就给他扑掉了，那人听不进去。在 Hurricane Rita 的时候， Houston 的时候，我打电话给 Houston 的一个同学，我打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打算怎么样，他说我买了明天早上的飞机，他说但是看着样子明天早上去的话可能到不了机场，他说我现在在打包整理，马上就要到机场去了。那我说哎呦，那你大概，我说开车嘛可以多带一点东西啊，我说飞机的话可能就带不了东西了，他说哎是啊，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身外之物啊。我想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常常有这一个哲理在我们心里的话，可能我们的人生至少是一个不是一个糊涂的人生。那说了这么多，我想应当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是在人生我们人为什么活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有一次我问一个慕道朋友，我说你知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他说是啊，我是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你的人生有没有意义，这是我们人生要面对的问题。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问那么多干嘛，我们又不是哲学家啊，这个今日有酒今朝醉，我们就活着就是了嘛，就不用去问这个生存的意义。但是让我告诉你，人活着是有意义的，人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问题。像我讲了一大堆的坏消息哈。那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刚才读的创世纪第5章里面，你读着每一个人其实差不多，但是其中有一个人他跟别人不同，就是在第2章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叫以诺。别人都说某某某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但是在以诺不是， 说以诺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撒拉，那以诺之后就与神同行300年，后来就被神取去。所以在刚刚这一大串不好消息的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人的人生，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前面65年，他跟周围的人，他跟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他也是一个活在地上的人。但是到了65岁的时候，他的人生有了一个转捩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这个人也是吃喝嫁娶，也是以地上的事情为念，为他生活的目的。如果那样的话，圣经记载就没有什么好记载的。但是他到了65岁，圣经说他有了一个转折，他开始与神同行，与神同行300年。那他的人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他人生的结局也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别的人都是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但是这个人以诺，他活了与神同行300年，后来他就被神取去了。圣经说你拜什么你就要像什么。如果我们活着就是以地为念，那我们从地而出，我们就要归回地。但是以诺他活着的时候是以天为念，他是与天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他死的时候，他人生结束的时候，他的结局是在天上，是在那一个永远的。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短暂的人生，我也有一个短暂的人生，你也有一个短暂的人生。但是我们要愿意在这里说一句话，我们人生的结局很可能不一样。我们如果短暂的人生是照短暂人生去活，也许我们就没有永远的人生可活。但是如果我们短暂的人生是活在永远里面，那我们的结局就在永远的里面。这是我们所要传的好消息。我们又要回到刚才那一句简单的圣经，我们再来念一遍这段圣经好不好？一起来，中文英文可以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我想大概大家读了也许不一定记得。为了让大家印象深一点，我这样读好不好？我把名字读进去，我把我的名字先读进去，你听听看哈，你不要笑，这是真的。神爱吴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吴昊，叫吴昊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再念一遍。神爱吴昊，甚至将我叫吴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吴昊，叫吴昊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一起念？你就把这个名字念成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本来应该叫你念彼此的名字，但是可能就乱了，我们就念自己的名字好不好？没有关系，你可以把它放进去念，我念我的，你念你的，好吗？一起来。神爱吴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吴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中这个英文有一句话 too good to be true， 但是这句话呢是 too good but true。 这个中文讲就是说太好了，所以它不是真的。但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见证太好了，然而它是真的。我想我们就只讲3点。这句话你不要小看它，有的Moody 是一个很被神使用的布道家，他跟人怎么说啊？他是很受这一节圣经的影响。他跟人说，他说我传福音，我敢用别的圣经传，但是约翰福音3章16节 这里面太伟大太丰富，他说我不敢单单用这一节圣经来传福音。我想实在越信主越经历这句话的实在。那我们只很简单的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从神讲起，因为我相信很多从中国来的朋友第一个问题啊，读这句圣经，先不讲别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字就有问题，神爱世人。那对神我们实在是充满了问题。我们会说，我刚刚来教会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就会问说神在哪里，或者我们说神如果让我看见我就相信，或者我们会说有神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甚至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常常我们会说怎么样证明有神。其实神是最容易被人所误会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或者拒绝，其实常常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误会。我记得我以前我刚刚到美国，92年到美国，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当然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如果你问我吴浩你信不信有神，我会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不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我会说我不迷信。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再回头去看我没有信主之前的想法，我对人生的决定啊，对人生事情的反应，其实我很诚实地告诉你，我头脑上我是无神的，但是在我的心的深处，我是冥冥当中相信有一位。但是呢，因为周围的教育，我们的这个背景熏陶，总觉得如果我往这方面去想的话，就是迷信。所以我心里面其实内心深处，我其实知道有，但是呢我没有去思想，我也不敢去问，其实我也没有路可以去问这位神他在哪里，这位神他是谁，我觉得没有东西可以给我根据去问这些问题。所以一面在外面我就很硬，我说没有神，但是在里面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遇到特别是不如意事情的时候，这一个念头，这一个想法，这个里面深处所知道的这位冥冥中的那一位，我不知道是谁，他就会跑回来。所以我回去翻我的日记，有时候我还是会讲老天有眼，有时候我还是会讲只有听天由命。如果他没有的话，如果我真的相信他没有的话，那我怎么会这样子说呢？所以来到教会以后，我觉得是有一点矛盾。一方面我很不理解周围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虔诚是那时候是他们的傻，但是另一方面在我心的深处，我又觉得有所吸引。我觉得来到这里，我觉得是很陌生，我以前从来没来过教会，但是我又觉得很亲切。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这些人也不认得我，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可以信赖，甚至我觉得他们跟我很亲近。所以我有的人说一个人在中午的时候啊，他可以是100%的无神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能就变成一个100%的有神论。我想这个话是真的。康德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两件事情叫我的心震惊，一件就是当我晚上举目看满天的星空的时候，我的心觉得震惊；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低头思想我内心深处的良心的时候，这个也让我震惊。这是哲学家的神学，这个是对的。我们到哪里去找神？我想有一些地方是很容易找到神的， 第一个要找神，那我想先这样说，我们说的神其实你去问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神。如果你在中国的话，你问一个信佛教的，他有他心目中的神的观念；你问一个信道教的，他有他心目中神的观念；你问一个唯物论的共产党员，他有他的神的观念。所以说神是被人误会的。那我们说的神乃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创造人生的这那一位创造者，是人生命的主宰，那一位才是神。所以如果你跟我说某某某是神，那我要问说，这个天地宇宙，太阳是他创造的吗？星星是他安置在天上的吗？这个雨和雪的仓库是他掌管的吗？如果不是，他不是神。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那你到哪里去找神？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要认识一个艺术家，你一定是借着他的作品。你要认识神，是借着神在宇宙中的创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如果下班早5点多6点钟的时候，我是早上是向东开，是向东开，然后下午回家是向西开。所以向东开的时候不大看得见什么，因为太阳很刺眼。但是向西开的时候，常常我会看见那个美丽的晚霞。那我不知道你看见晚霞你的反应是什么。每次我看见空中那个哎呀红的说不出来的，真的像一幅画一样，你看见那个有时候还有白云配着这个彩霞我没有想夕阳无限好，但是我心里面就会想说，圣经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如果看看天地的伟大，人怎么敢说没有神？人怎么敢说我就是神？是在我们夸口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如果有一点成功，有一天有一点发达了，我们就会觉得我是神。但是圣经说人不过像什么，像草一样，今天还在，明天就不见了。人怎么敢自夸是神？但是不能因为人不是神我们就说没有神。是的，很多人他自称是神，我们当他是神，结果后来发现我们是做了一场噩梦。那常常因着这样我们就觉得没有神，其实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有神，不但有神，而且我们这位神是爱的神，神爱世人。那创造其实有很多东西可看，比如说刚刚大家吃饭，我们都是用口吃的，是不是？人体生命是非常奇妙的，你就是去想一想这一张口我想我自己这张口，你不要看很简单，不简单呢。人体当中最硬的是什么？是不是骨头？还是牙齿？也许年纪大了牙齿会软会脆，但是牙齿实在是人体中最硬的。那我就在想，这个牙齿 你说奇怪不奇怪，从一个受精卵，那应当是非常柔软的东西怎么会长出这么硬的牙齿来？也许这是我幼稚但是我常常我会这样子感叹。我在吃螃蟹的时候，那个螃蟹壳很硬，我这次回中国去，每次回去都是10月、11月是吃大闸蟹的时候。那我在咬螃蟹的时候，我就在想神的创造很奇妙。那牙齿不是光光牙齿硬就行了，这个硬有硬的智慧的。你的这个门牙它是像刀一样的一片的，后面这个叫什么牙？臼齿，它是很厚的，那它是搅拌用的。那你把这两个换换看看， 如果你满口的牙通通是这样子的，你吃饭方便不方便？那你大概只能我大概只能吃流质。那如果你通通都是这种厚的，那我在想，那实在我啃骨头不大好啃。不但这样啊，你最硬的它跟最软的配在一起，当中还有一个舌头，那有时候会咬到舌头，但这个舌头很奇妙。如果人没有舌头，你试试看，你吃东西要怎么办？你要把前面切好的东西运到后面去嚼的话，你大概只能把手指放进去拌了。虽然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想你会看见我们这个很合理的。我是做电脑程序的，所有精密的设计，所有严密的逻辑，在背后都说出有一位设计者，有一位思想者。在整个的宇宙，在整个的生命当中，你说生命这么奇妙，生命这么有规律，这么有秩序，而且这么奇妙，难道没有一位生命的主宰吗？现在我想起来很难相信。那第二个，我们问要找神到哪里去找，像基督徒常常讲，就是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不是一本规矩的书。我想特别中国来的，我们太怕这种红皮的、蓝皮的、黑皮的书了，因为我们被这些书吓到了。但是圣经的话，神的话，圣经说神的话是神吹气在上面的，它里面有生命的气。人实在，人就是一口气，我们肉身的生命是一口气，但是人的里面，人的灵魂也是一口气，它需要神的气息。圣经的话它奇妙在哪里？就是因为它能够把神的气息吹进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讲他原来他也是铁的无神论。他说他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耶稣的话，耶稣的话有许多话震撼他的心。他读到耶稣说，你们要为仇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读到这个话，他就想，他想要这样去做，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爱他的仇敌，他也没有办法为逼迫他的人，为那些他的仇敌来祷告。但他读到下面说，神他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个弟兄说，当他读到这样话的时候，他的心震撼，他的无神论开始动摇，因为他发现这个声音不是人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天上来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很认真的说没有神，或者很认真的说我要找神在哪里，那我想有一个，如果你愿意谦卑，拿起这本圣经来仔细的读，慢慢的读，把你人生的问题带到这本圣经面前去读，我相信你能够找到神。那不但这样，我另外再讲一个，到哪里去找神。我如果要找基弟兄，到哪里去找他最好？有没有人知道？你到哪里去找基弟兄？你到他家里去找。要找神，到哪里最容易找到神？到神的家去找神。神的家在哪里？圣经说，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所以我们来教会，是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堪城华人教会，我们这里有很多中国人，我们也欢迎你来找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目的，聚在一起真正的意义，不是要去找人，是要找到神，是要让找神的人找到神。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常常吃饭，神在家里面请客，就是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在这里遇见神，也盼望很多客人们在这里他也能够遇见神。那寻求神有一个条件， 圣经说神抵挡骄傲的人，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我们的心骄傲，你带着一个窗口，你说神如果能够挤入我这个窗口，我就相信他，他如果挤不进我这个窗口，我拿这个窗口去套，如果神我套不中的话，神就不真，神就不在，那这个就是骄傲。因为我们人太渺小了，当然有时候我们借着这样神怜悯，神会让我们这样去找到他，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因为神太大了，我们要找到神其实是先要认识神。那所以要寻求神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用中国的话，我们需要虚心。我很感谢神，当我刚刚来教会碰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没有跟我讲一大堆的道理，他们就告诉我说，吴浩，如果你真心寻找神，你可以跟这位神祷告。你跟他怎么说呢？你说，神啊，如果你是真实的，如果你真的存在，如果你真的像基督徒讲的那么好，求你帮助我来认识你。这个是谦卑。那我很感谢神，我当时我其实不是谦卑，但是我当时听这个话我听进去了，回去我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去祷告。那我也很感谢神，神的的确确一步一步的向我启示，让我能够认识他。那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到神的问题。那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你第一次来也好，也许你来了很久也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要找这位神，还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说我们很认真，我们不能够轻易的相信，但是我们说是一样，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还是照着我们原来的生活的这个历程，照着原来生活的路线。那要久不久等到教会又请客了，又聚餐了，也许我们又会被基督徒拉到这里来，但是回去以后我们会说，我一定要试试看这个神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我一定要找看这位神是不是真的存在。可是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个寻找神的生活，我想这是很多人找不到神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神说，你们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但愿我们都是专心找神的人。其实应该这么说，神其实一直在找我们，不要以为是我们找到神，等有一天我们找到神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神一直在找我们，但是我们不懂得。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当我认识神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去找神，是神在找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讲下去。那这里说到，不但说到神，而且说神爱世人。那我们会，我想也许读到这里就会有这个反应了，神如果爱世人的话，那这个世界好像你看有许多坏事，有许多不义不法的事情发生，有神的话怎么会，而且这位神又是爱的话，怎么会有这许多的事情发生？那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一个问题，人是在，圣经说人是在罪的里面。这个罪不是指杀人放火，这个罪是指人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所以圣经以赛亚书说，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隔离，你们的罪孽神必掩面不听你们。我想也许我暂时不用圣经上的话来讲，我想就是用人的话来讲，我们也许能够明白一点什么是罪。中国有句古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同意这一句说法。我自己观察我的两个孩子，从小我有很多事情需要教他们，但是呢，自私、自我中心、说谎话，这些事情是你不用教的。到某一天，从他里面，我记不得他第一个谎是什么，但是反正我记得当他说了谎以后，我非常的生气。那有时候小孩他是很天真，这个没有错，大部分时候小孩很天真，但是我发现小孩的天真 不是全部的，他很多地方他很单纯，可是小孩里面也有多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他就是在他的里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走路去中学的时候，那时候也已经不小了，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些走过的巷子里面的人家，他有装门铃的，凡是装门铃的我们都会做一件事情，特别我们高兴了的时候，我想你应该都知道是做什么事情，我们就会去按那个门铃，按了以后我们就跑得很快就跑掉。那这是一种的罪，这种罪叫什么呢？这种罪叫做损人又不利己的罪。那也许我们会笑一笑说这个是小时候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做过这种事情没有，但是我也要问你一句话，你大了以后有没有，或者我这样问我自己，我大了以后难道我真的没有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吗？我有一个同学，中学的时候很好，他比我小一届，我们两个是常常出没于这个电脑实验室的。那个时候这个电脑是非常新潮的，很多人电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那我跟这两个同学，我们是学校里的电脑迷。后来我就进了大学，他就留在了我们那个中学，做了电脑老师。2002年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说某某某被抓了。诶，我说他怎么会被抓起来呢？后来我一问原来是这样，2002年5月份的时候，在江苏省高中高三叫做信息等级考试的这个考试，有30万考生全省，这是电脑的考试。然后那一天考试那一天中午有黑客，大家知道什么是黑客吗？电脑上这些专门做这些损人不利己事情的人，黑客进入这个省里面的考试中心的电脑里面，把5000多份考卷删掉了。然后到了晚上又有一个黑客进去，又把下午的5000多个考生的考卷删掉了，一共删掉了差不多10000份的考卷。这件事情后来查出来是谁做的，是我这个同学做的。那你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人家问他，他说他有两个动机，一个他非常的厌恶考试，他非常的恨考试，特别现在电脑上面考试，这个考试太容易了，太多了，他就要找一个方法来发泄他的不满。第二个原因是他跟市苏州市教育局的领导有一些不同意见，所以他回来就闷闷不乐，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他就做了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小孩子做，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什么事情被好像触到了，我们就会做出别人看出来是傻，但是我们自己觉得有道理的事。那也许我们都很好，损人不利己的我们不会犯，那损人利己的事情你做不做？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的信箱都是在一起的，然后很多信箱是没有锁的，我去拿信的时候我也顺便看一看邻居家的信，那哪一天如果有好的邮票，我就会把那一封信拿回去。当然我不是常常做这个事情说实话常常做也会被人发现的，但是我做过这个事情。那你说邮票剪下来信放不放回去？信我当然不放回去，如果信放回去的话，人家不是知道有人偷邮票了？那如果信不放回去的话，他连收到这封信他都不知道，是不是？那这虽然是一个小事，但是我想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的一天，我们的一年，我们在公司在实验室里面，你有没有做过损人又利己的事情？今天我们的软件用的越来越多，你有多少软件是出钱买来的？你有多少的软件是卡币来的？ 不要以为 copy 来的软件不损人，利己是没有错。我是做软件的，所以我敢这样说。如果你少买一个软件的话，那这个做软件的人就少一份收入，这个其实是偷窃。那还有没有又不损人又不利己的罪？圣经说杀人是罪，你说我没有杀过人，我也没有杀过人，但是圣经说如果你恨人就是杀人。其实恨人他又不损人又不利己。圣经说动淫念的是犯罪，但是人如果心里面与妇人动淫念，他就是在心里面已经犯了奸淫。所以如果我们到神面前去，你说我没有杀人，神说恨人的就是杀人。如果我们到神面前去，你说我没有奸淫，神说心里奸淫的就是奸淫。有许多的罪是在我们心里面的，他好像也不损人，他好像也不利己，但是到有一天，当我们的人生到了终了，我们人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这些罪通通要归在我们的头上。这是圣经所说的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想我们的心常常有时候是怕地狱，但是我们不怕罪。其实我们应当要不要怕地狱，因为地狱不会来找你，你不找他，他不会来找你。但是我们应当要怕罪，因为你不去找罪，罪常常要来找我们。那如果我们不犯罪，我们不用怕将来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人在罪中，像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就要惧怕地狱的审判。所以死亡是怎么来的？刚才我们读创世纪第五章，人活了多少年就死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死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人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人本来是可以永远活着的，因为神是叫人活的神。但是人因为犯了罪，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要与神独立，所以人就落在罪里。圣经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因一人临到这个世界。这是圣经的结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今天也许我们犯的罪是别人不知道的，也许我们常常许多是心里的罪，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圈在这个罪的里面，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人生短暂，就是因为我们人不但活在虚空里面，人也活在罪的辖制的里面。那我想要很快我们进到第二点，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他又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不忍心就让人留在死亡的里面，他不忍心就让人留在犯罪的里面。所以神他有一个行动，当你爱的时候你就会给。给大家透露一个也不是秘密，今天是11月24号，昨天是11月23号，是我们的结婚anniversary， 是我们的周年。我就想因为这几天很忙，但是我想总要有一点表示，所以我就请了假，但是没有告诉淑萍。中午我就没有吃饭，我就回家，路上我去花店看了看，我东看看西看看，最后我看看好像没有什么好买，还是买了一打玫瑰花，然后买了一张卡片，我就回家。回家以后我开了家门进去，他很紧张，他说是谁啊，他跑出来一看， 啊，那他一看见我拿着花进来，他当然知道是什么，这不是昨天，是前天。昨天是我们的 anniversary， 我是前天请的假，因为昨天的话他一定有 expectation， 他一定觉得我要应当要 do something， 所以我想给他 surprise， 就前一天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不是肉麻哈，为什么我要给他东西？当然有，说实话也有一点点因素，因为他有 expectation， 所以这个是迫不得已。但是说实话，你愿意把东西给，是因为你有爱。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怎么会给出去？就算给出去，也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你知道，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当他看看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又看看这个渺小的但是又是现在最终的人的时候，神他要选什么东西来赐给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我想神也许看见他创造的山，他要说山虽然沉重，但是他没有办法做人生命的赎价。神也许看看海，他说海水虽然汪洋，但是他没有办法洗净人心里的罪。也许神他要看看他所创造的花鸟树木，他说这些虽然可以给人做食物，但是这些没有办法满足人心里的饥渴。所以你知道，在创世以前我没有办法想透的，神就问他的儿子，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去，谁肯为我们而去。神的儿子就对他的父亲说，父啊，请差遣我，我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这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故事。刚刚我们说到，神一面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能以有罪为无罪，神最恨恶的就是罪，因为罪是那样黑暗，罪是那样的与神圣洁的性情相违背。但是神又是那样的爱人，因为是人是他的杰作，人是他创造的，人的生命气息是神给的。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希腊国王，他有一天颁布了一个命令，他说凡是违背这个命令的人就要把他抓起来，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那这个命令出去以后，后来过了不多久，人就抓了一个触犯这命令的人来到国王的面前。国王一看，你知道是谁？是这个国王的儿子。所以当国王面对他的儿子的时候，一面在这里有公义的要求，你的命令说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你就必须要照这个命令去做。但是这位国王他实在爱他的儿子，他不忍心看见他儿子两个眼睛都被挖出来，所以这个国王做了一个慈爱又是智慧的选择。他就从他的王位上下来，他就告诉那个知性的人说，他说你把我的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你再把我的一个眼睛也挖出来。当你看见盘子上有两个眼睛的时候，这里这个王的公义法律的要求满足了，同时这个王的慈悲，他的慈爱，他爱儿子的那个心肠也得到了满足。他的儿子虽然失去了一个眼睛，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是十字架的故事。我们会说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什么？英文说神的儿子He is born to die， 他生下来就是要为我们而死。为什么要为我们而死？因为我们这一群人犯的罪，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若不流血罪不能得到赦免。所以神要把他的儿子，神要让一定要有血流出来。神不能说五号犯了罪 我好的罪就这样一笔就勾销就好了。这样神不公义，神不以有罪的为无义。但是神又不能就这样击杀，神又不忍心就这样就审判人，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他的心意就是要让他儿子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其实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无罪的，他没有做错一点错的事情，他要被挂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我的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本电影 Passion of Christ， 也许有中文的翻译叫做耶稣受难记。那一本电影虽然不能够表达耶稣他里面所受的痛苦，但是他可以反映主耶稣他肉身所受的痛苦。当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在底下就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基督，你如果来可以救别人，你怎么不能够救你自己呢？但是耶稣他默默无声，圣经说他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想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我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给这个人看，然后我可以再回上去。或者耶稣他可以医治哑巴，叫哑巴开口，我想如果我是神的儿子的话，我要叫这个人成为哑巴。可是这个不是神儿子的灵，耶稣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这些十字架底下喊说钉死他钉死他的人，他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六个钟头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说他会不会觉得痛？他虽然是神，但是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就在耶稣的手掌上钉就钉进去，在他的脚跟上钉钉进去，在他的头上带着荆棘的冠冕。他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为了他自己，他完全不需要留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耶稣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我的口没有办法来述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心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所钉的木头的十字架，不知道要比我们今天戴的挂的这些金子的钻石的十字架要贵重多少，没有一个十字架可以与这个十字架相比。今天我们可以花钱去买贵重的十字架，但是那一个真正与我们人生有关系，真正能够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的，是主耶稣在哥哥他山上钉的十字架。我想这是第二个最大的礼物，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那第三个我想要做见证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我跟大家做一点我自己信主得救的见证。我是在13年前来到这个教会。当时来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心里面有许多的疑问。一方面我有一些拒绝，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有一些疑惑，我很愿意知道这些基督徒相信的是什么。我记得当我来到聚会的时候有两个感觉，一个就是我实在觉得这个地方很亮， 这就是我当时心里的感觉。我很喜欢这里，我觉得这里很亮，这里的人他的心好像愿意打开给你。那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听听那时候每一次听见证也好，听信息也好，我觉得很奇怪，总有一些话好像是对着我的心讲。我当时的心情，我当时的处境，我当时心里面的一些思想，哎，很奇怪，今天去教会听到有一些话好像就是对着我的这个心来说话。这个事情让我真的觉得是有神。所以信主以后，我想我当然就能够明白，原来以前我不认识神，可是神一直都认识我。那因着来到这里受吸引，所以我后来一直的来，不但来参加主日聚会，后来那个带我的弟兄也邀我去参加其他的聚会，查经的聚会，后来参加祷告会。那两个月下来以后，我真的觉得这里很好。那有一次他就祷告会的时候就问我，他说，吴浩，你来了这里两个月了，你觉得怎么样？我很感谢神，当时不是在我的头脑里面回答他的，我是从我心里面讲的。我说我觉得我已经相信了。他很高兴，我想他大概他也等了很久才敢问我这句话。但是当这个弟兄听见我这样说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他就跟我一起看罗马书。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他告诉我，他问我相不相信，我说我愿意相信。那我也可以做见证，我后来回去看我以前记的日记，我那时候实在是真真正正的接受了，相信了。虽然很多名词我不懂，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慧文跑来问我，他说，我听见吴浩你觉知了。我说什么叫做觉知？我不懂什么叫觉知，但是我知道我接受了这一位，我所听见这位基督徒所说的耶稣。那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就像刚刚所说的，信他的就得永生，那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我很感谢神，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实在是他来寻找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其中的细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永生就成为我们的。这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件白白的却是付上沉重代价的礼物。所以我愿意念刚才我所念的，神爱吴浩，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吴浩，叫吴浩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盼望在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有一天你都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念进去。把时间交给曾勇。
感谢主，今天实在对我们的心里面说话，好吧，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进入我心。
把第一段再唱一次。
爱进我心，亲爱耶稣，进入我心，是我恳求。我心中伤悲沉重，一起
造宇宙万物的主，是爱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创造了我们，也谢谢你把你的生命气息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实在我们是罪人，我们实在是偏离了你，我们实在是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实在是要灭亡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并不因为我们犯罪离开了你，你就随我们自生自灭。主，我们感谢你，在那创世之先，羔羊就为我们被杀，我们感谢你，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 就道成肉身，为童女所生，来到地上。主，我们感谢你在地上33年，主你行了一个完全人所做的，你也是完全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来乃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主，知道你今天也在寻找我们，今天你也在等待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实在你来，你乃是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受尽了屈辱，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被挂，为我们受死。主，你在十字架上也忍受那罪人的顶撞，人的羞辱。主，你在十字架上也在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实在在十字架上你也忍受了那与神所分离这样的痛苦。主，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人算什么你竟来到世上为我们受死。主啊，实在我们不配，主，我们实在不配得你为我们这样的受死。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实在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为我们流出宝血，让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靠着你的宝血，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主，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主，也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些信息也对我们的心说话。今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意在这里向还没有受浸的朋友们呼召，因为知道主你在寻找我们。主，你实在是爱我们。主，你也在这里对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朋友们，若是今天你听到了信息，听到了神的话，愿意谦卑在神面前，若是你今天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需要耶稣，愿意如诗歌所唱说，主耶稣，求你现今来进入我心。若是你心里愿意这样说的，我们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主，你在这里。主，知道主你在寻找我们，你一直在等待我们。今天实在是那一个机会，若是你愿意在这里对主说，我愿意让主耶稣现今进入我的心的，求你，我们在这里恳求你把你信心的手举起来。主， 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主今天实在是在这里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位还没有相信的愿意在这里，主在等待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主从小就让他听说他的故事，现在也借着他的儿女、他的孙女、孙子，再来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主。主，今天实在是在这里来敲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信靠你的人的心门。主在这里应许说，你若愿意相信，就会得到那永远的生命，那美好的福分。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因为这个美好的救恩实在是很美好，实在是他给我们流出这个宝血，这个性命来得到。主，朋友们，知道我们里面实在是需要，主知道我们，也知道你里面的需要。主，若是你愿意举起那信心的手，主就让我们能够得到那永生。永生不是来生才有，实在是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来邀请主进入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有，主也就把他的安息赏赐给我们。主，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实在要把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主，知道你一直在等待，一直你也在呼召我们。主，愿今天的话也是进到福音朋友们的心里，愿这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里。主啊，实在到了你的时候，你就会让这种子能够结出你那果子。主，我们实在是把信心放在主你的里面，愿意你照你的时间，照你的程序表来成就你那完整这样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那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一直聚在他的面前。主，我们下面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